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4讲，誓愿的技巧，冥想习惯的培养。那在之前，你已经学习了关于冥想的最重要的知识。在熟悉这些知识的运用之后呢，你应该慢慢忘掉知识本身，在练习中建立自己的直接知识。那冥想是一件很有趣也很艰苦的事情。艰苦呢往往在第一秒钟就体现出来了。任何人在第一次冥想的前5分钟可能就会觉得好难。但是有趣却要等到几星期、几个月，甚至是1-2年之后才会被大脑感知、放大、记住。那你此刻尝试去理解冥想的科学原理，去尝试相信很多人获利于冥想的故事，比如说 Steve Jobs， 苹果的创始人 Jack Dorsey， Twitter 的创始人，还有人类简史的作者，还有 Ray Dalio 这种投资大师啊，他们的很多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去冥想。其实这就是一种在用长期理性思维去对抗短期的心理软弱的一个过程，也是你大脑的一个高级认知。那我们所说的这种短期的心理软弱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冥想。比如说减肥太痛苦了，我吃个火锅奖励自己吧。再比如下雨了，今天就不跑步了。还有今天已经很累了，睡前就把读书换成刷抖音吧。还有给自己定下早起的目标，但是早晨听到闹钟却按了闹钟倒头继续。太忙了，最近没时间去上网球课了，下次再去吧，或者再过一两个月吧，下次吧，下次吧，下次吧。那这些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真实的场景吧，都是我们在有点自欺欺人的给自己找借口，去服从于自己的这种短期软弱的过程。那我这么说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人一定要去战胜自己的短期软弱。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听从我们自己身体的信号，还有我们的直觉。比如说对于相反的某些人，他可能或者不同人在不同方面不一样吧。那比如说对于很多很好强的人，他可能是相反的，就是他过于好强，他一定要在瑜伽中就是去尝试练到某种高难度的体式，他一定要在几点几点前把这个东西搞定，他一定要在考试的时候拿多少多少分，为此不懈的去努力。我倒觉得也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呢我们反而要听从自己的身体，那我今天可能就是不舒服，我就不用勉强自己去运动。所以在这中间其实在给自己短期的这个所谓的心理软弱找借口，和我们太去强迫自己 push 自己完成某一个功利的目标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那他们都是你大脑中负责不同功能目标的分区在互相辩论竞争，目的其实让你做出最优的决策。所以比如说别过度减肥让自己生病啊，别因为逼迫自己反而得了抑郁症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讲，就是你到底是应该听从自己还是应该战胜自己。这其中其实只有一个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的平衡点。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对于未经训练的人，我所说的训练是训练脑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冥想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大脑训练，尤其是小孩子，短期激励总是战胜长期激励，也就是说他其实找不到这个中间的平衡点。这也是为什么在马斯洛三角理论里面，自律、尊严、自我实现等等这些心理上面的需求总是要排在安全、吃饱、穿暖等基本条件的满足的基础上，有一个先来后到。对人性中基本需求的渴望是几十万年以来刻画在人类基因里进化到今天的结果。那这些所谓的基本需求通常也是强烈的短期刺激、短期需求。可是对一些现代社会新出现的刺激呢，人类却很难及时的适应，因为进化的速度是很慢的，但是科技的迭代却太快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人类对甜食的渴望，那在远古的时候来源于糖曾经是一个很难获得而且对于生存非常有利的成分，因为糖是可以储存的。人的基因里面就有对糖，也就是 sugar 的极度渴望， craving， 就是对，我用了 craving 这个词，其实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这种已经到了贪求的程度了，就是能得到就得到，能储存就储存，所以我们会去尝试得到、储存，甚至是掠夺它。可是呢，到了现代社会，比如说最近这100年，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然后资源消耗过剩的发达国家，糖变得太容易获得了。巧克力、可乐、蛋糕，还有吃不完的正餐和零食。你去看美国的超市里面的这个零食都是超大袋装的，你去电影院里面买可乐都是大到让你觉得好几个人才能喝完。那他们的这种各种的广告里面也都充斥着这种消费文化，就是饮食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消费文化让你不停的摄入，不停的获取，所以人就很容易出现过量的糖摄取，尤其是青少年会有青少年肥胖、代谢性疾病比如说很年轻就得糖尿病等等问题。那相似的，最近几十年以来，西方社会对于冥想的这种研究和推崇呢，恰好在时间上伴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渐渐统治世界的这么可能二三十年的过程吧。我们对电子产品的短期注意力的痴迷也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根本还没有发展和进化出所谓适应环境所体现出来的对抗方法。什么样的人性弱点呢？有一个我很崇拜的天才游戏设计师叫陈星汉，他研究过人类成瘾机制，发现最大的成瘾来源有两种。他说香烟要比海洛因更容易上瘾，是海洛因的20到30倍。生理学说让一个人上瘾就应该用轻剂量高频率，这是第一种上瘾，第一种就是轻剂量高频率。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叫做 Skinner Box， 也是来源于之前哈佛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就在老鼠身上的实验，它证明了随机性是上瘾的一种。这就是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生活中的钱的随机性，就是赌博嘛，就是我们人类对于这种随机性也是很痴迷，很容易上瘾的。那第一种轻剂量高频率，第二种随机性，这两种特点在许多互联网产品尤其是电子游戏中也都有体现哦。你的时间和注意力就是直接的对于互联网公司的金钱或者是电子产品的商业价值。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来掠夺你的注意力，来掠夺你的线上时间。而你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防御机制来抵抗这种泛滥的内容、过量的嗨点、 永远的新剂量高频率随机刺激呢？答案是没有。因为你的大脑结构有防御机制，也有适应环境的这种很强大的进化能力，但是大部分原始的大脑区域，比如说小脑、脑干、中脑，都没有办法进化的那么迅速。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依靠前额叶这样的高级决策区域去针对复杂的新情况做出判断，而这个前额叶也是冥想影响最多的区域。你看，我此刻意识到电子科技产品和互联网内容的负面问题，也是因为我的大脑通过接触了相关的信息，我有了很多的阅读、自我分析之后，产生了一种警惕性思考。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还是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出事物的有利和不利的。我们只是需要把这种能力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生活场景下、更多时间比例的发挥出来。那所以有人说，其实所谓的修行或者是冥想或者是正念，其实就是24小时的觉知。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什么样的技巧能够帮我们去坚持冥想这样一个反人性的习惯，去对抗更顺应人性的一种舒适状态呢？我们大家都是喜欢舒服的，大家都喜欢躺在床上刷抖音，对吗？那这里呢有几个我自己总结的小建议，希望能够偶尔帮助到停滞不前的你，尤其是特别适合有的人他已经尝试了冥想一段时间，但是中间他又会对此有我们上节课所讲的这种怀疑啊、倦怠啊，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所建议的几个技巧，那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人，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阶段性的这种停滞不前。对，那第一个就是叫做试愿或者是 vow。那我们可以先听一听我曾经的瑜伽老师，他在每天冥想的时候自己所使用的誓词，就是他自己会对自己说的哈。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是用的英文。他说 I vow now to develop mindful attention in this body, heart, and mind for my own and others' benefit. I feel it has immeasurable value in how I live my life, and I feel it is possible here and now, regardless of conditions and inclusive of all feelings and circumstances. 那我们再用中文翻译一遍，就是我誓愿在此刻，在我自己的身体、心灵和大脑中，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发展正念专注。我感到他在我的生命中时时刻刻都带来了难以衡量的价值，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下，也不管当下我的感受如何和正在经历的情境如何。那我再来给大家剖析一下重点哈，这还是挺有意思的。重点第一个，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对吗？因为他说 for my own and others benefit，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自私和利他都是在人性的基因中的，只是不同的情况下哪个更强，对吗？有的时候利他这种为了他人的心态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大，会给你的内心带来更多的能量，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很善良、很博爱、很有慈悲之心的人，那他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如果说觉得我刚才念的这么一大串的这个誓愿的 wow 的句子特别麻烦，那你可以直接在冥想前在内心默念，我要把今天的冥想送给横线，横线上你可以自己去填空，可以是某个人，可以是某群人，可以是自己，比如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伴侣、子女，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可以是某个神的名字，可以是你刚刚读到的某个故事中的主角等等。 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有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今天还在我录音的今天还有这个飞机失事了，有很多无辜的人丧生。那我们读到这个报纸的时候，包括前几天有澳大利亚的大火，有非常非常多的动物尤其是非常可爱的袋鼠考拉在这个过程中丧命，然后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很心痛很心酸，却感觉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帮不到。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自己冥想之前说，我要把自己今天的冥想送给这些我不认识的飞机上失事的人，我要把今天的冥想送给在大火中丧生的这些可爱的动物，我要把今天的冥想送给叉叉叉叉叉，就是这些你自己可以去填空哈，就是当然是你自己内心觉得真的有意义有力量的，你真的是想要去送去给他们的。不过呢有时候也要记得可以送给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好了，家人朋友才会好，只有你自己平静了，世界才可能平静，对吗？所以尤其是当自己情绪低落，比如说或者是生病，或者是状态很不好，或者是遇到了挫折需要能量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把今天的冥想送给自己，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其实要懂得爱自己，当你要把今天的冥想送给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爱自己。所以之前这个Google 的那个公司内部有一个冥想的课程嘛，然后他的这个员工就是会去每周去上这个冥想课，其中他专门有一节课讲的是世界和平，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冥想才是去达到世界和平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外的，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其他人，你不能控制特朗普怎么想，你不能控制伊朗的人民怎么想，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是去控制自己怎么做，去用自己身边散发出来的能量去影响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就会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这样扩散出去，这是你可以做的。当你开始把每次的冥想送给他人或自己的时候呢，你也会变得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会帮助你坚持更长的时间。那简单的说就是增加这件事情的意义感或者是仪式感，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OK， 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他所说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原话是 regardless of conditions and inclusive of all feelings and circumstances， 就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冥想。那这里的隐喻其实就是各种你给自己找理由不想坚持下去的情况，比如说时间不够，环境不够安静，心情不够好，忙累那比如说那个我在旅行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冥想，因为环境变化很大，我找不到那个熟悉的时间和地点，我就很容易放过自己。但其实呢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可以冥想的，比如说在长途旅行中我经常在候机室或者是飞机上端坐冥想，尤其是飞机晚点的时候，这也是你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那有时候在走在路上呢，我也会尽量有几分钟用来走路冥想，就是行禅。那我的冥想老师经常说 be creative， 有点创意，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开门的动作，开门的前因后果，刷牙的时候，睡觉前起床后，都可以拿出几分钟关注当下，把注意力来到自己的呼吸，注意自己的动作心理行为，内观观察环境都可以，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正念，在生活中去正念。所以在我们的那个20x12 club 里面，我也非常开心的看到有一些朋友在一两个月的坚持的这个坐禅，就是打坐之后呢，他开始在生活中更多的去冥想，比如说大家会讨论eating meditation， 在吃饭的时候去冥想，不一定是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你都在 这个专注都在正念，可能就是你中间选择五分钟十分钟你去好好的，因为还是蛮消耗能量的，还是会觉得注意力很累嘛，但你可以选择五分钟十分钟去注意一下自己吃饭的动作，去注意一下你嘴里食物的味道，去注意一下自己身体肠胃的这些反应，对吗？然后我还看到大家说有时候在一个餐厅门口去等待朋友来的这个几分钟里面，比如朋友迟到了几分钟里面，在餐厅的门口走几步，其实可能就是十步，可能就是几分钟，这就是 walking meditation 啊，这就是行禅啊，这就是在冥想啊。所以其实只要你想的话，任何见缝插针的时间机会都可以。那第三个重点就是承认和感谢冥想带来的价值，有意识的不断认可冥想给我们带来的长期潜在好处，就会增加大脑的正向反馈的机制。那我个人的习惯啊，是在每次瑜伽和冥想结束后，低下头在内心感谢冥想这种形式，以及回忆所有把冥想带给我的老师、书或者是机缘。这种小小的仪式感会加深我自己与冥想这件事情的连结，从心底产生一种敬畏，也算是在用意义感弥补这种不确定性吧。当然了，你所送给或者感谢的对象呢，也可以是某件最近很在意的事情，某个想法或者是灵感，某个简单的愿望。那所以其实在冥想之前你可以把它送给某个人，而在冥想之后呢，你可以用来感激感恩，感恩冥想这件事情也好，感恩最近的某一个机遇也好，你得到的某个幸运也好，别人对你的某种好也好，对吗？都可以，就是增加你心里面的那种感谢感恩满足和这种回馈感。对，那誓愿本身的意义是把我们的内心心态从控制自律 discipline， 就是我要冥想，我要坚持，我不能放弃，这种 discipline 变成一种投入奉献，对自己的投入奉献，叫 devotion。 也就是说，当自我就是 ego sense 这种自我感被削弱的时候，我们坚持一件缺少短期回报事情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别老觉得说冥想就是为了我自己，然后就是我在控制冥想，我在控制我自己，我要为了我自己怎么怎么样，而现在怎么怎么样，不要总是这样想，对吧？就是冥想这件事情是为了你自己，但也是为了他人，你要感谢自己，要感谢他人，要感谢这件事情本身。然后尤其是当世道不好，环境不好，周围的人过得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对吗？就是因为你自己通过冥想调整了你的能量状态，是会影响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那如何把冥想这样一件，除了誓愿这个技巧之外，如何把冥想这样一件门槛很低的小事儿建立为稳定的生活习惯呢？那之前我们经常有听到这个一个说法是说，建立一个新的习惯，不管是什么，或者改变一个旧的习惯，大约都需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那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肯定不是 几天就能建立，几天就能改变的。那么有什么样的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把冥想变成一个持续而又不成为负担的一种生活习惯呢？第一个重点是时间。那大部分有冥想习惯的人都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去练习，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我觉得短时间高频率要好过于一次长时间但是比较低频。比如说一天中4次10分钟的冥想效果可能会好于1次40分钟的冥想。当然哈，时间不要太短，如果只是5分钟，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经历脑子逐渐安静下来的过程，还没有真正的冥想就结束了。所以之前我们在20×12 club 里面也有人提问说，我在用4步准备法，但是我只冥想6分钟，我感觉4步准备法都没有做完，我还没有真正进入状态就结束了。我就会建议他说6分钟还是比较短。对，当然6分钟可以用来做一些 creative 的一些正念的练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开门啊、吃饭啊、走路啊，但是对于坐禅来说有点短了。 那等你的大脑渐渐熟悉了这个流程，对冥想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抗拒了呢，你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在口袋冥想小程序里面，我们原来设置的时间有6分钟、12分钟、24分钟、48分钟。其实之所以是这样的数字呢，是因为24分钟在18世纪佛教经典中，它有一个梵文的概念叫做 Ghatika G-A-G-H-A-T-I-K-A， 并被认为是初学者冥想长度最合适的时间。每一个人一天至少要累计冥想一个 Ghatika， 也就是说你最好每天累计起来有24分钟的长度是在冥想的，是累计，可能你有12分钟、12分钟这样子。当然这是因人而异的哈，而且24分钟和30分钟也不会有多少差别，所以不用太在意这个时间的，就是不用太跟这个时间的具体数字较真儿。那当冥想的频次变高，你的身体的生物钟会比计时还要准确。比如说我现在单盘的时候，感受到坐骨头有比较明显的疼痛感的时候，基本上是40分钟以后。当它变成比较强烈的，我不得不注意的疼痛的时候，一般就是代表50分钟到了。这是对我自己个人而言。那初学者你的时间呢，也经常有人在20乘12 club 里面问到我这个问题。那我的回答是，初学者你从最短的时间开始，比如说从10分钟、12分钟开始，一步一步来。当你觉得哎12分钟我觉得很舒服没有问题的时候，再把它扩展多加5分钟这样子，或者多加10分钟这样子，一步一步来。那日积月累下来，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去提升时间。所以千万不要一下子强迫自己说我是刚开始冥想，我就要半小时或者是甚至一小时。你的身体它适应不了这样的节奏，反而会增加很多的挫败，很容易放弃。对。另外呢，就是早上冥想通常会比晚上好一些，但是也不绝对哈。我也认识不少人就是特别适合晚上冥想，他晚上时间能够集中，状态精力能够集中，状态也会比较好。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天生是夜猫子。但是早上的好处呢，是因为睡前冥想的话往往容易昏昏欲睡，尤其是当你白天如果上班已经很累的情况下，而早上的精神会很好。另外一方面呢，是早上冥想可以把这种 peaceful awareness 的状态带到一整天的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有益处的，也会更容易体会到你自己冥想这件事情对带给别人的好处，这种能量场的这种相互影响的好处的改变。那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地点，选择一个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卧室的某一个固定的角落，最好是通风的，也可以在户外。那这个地方首先要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和这种轻松的感觉，把光线调节到不过暗也不过亮，不然可能会容易睡觉或者太过兴奋。不过别对地点有太多的这个执念，太多的思维定势。既然走路可以冥想，吃饭可以冥想，跑步游泳都可以冥想，那我们就是要把冥想的技巧和正念的感知从一个最初的地点带到所有达到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固定的完美的地点冥想，也不要因此而阻碍自己。所以我一直觉得非要去瑜伽馆或者所谓的正念中心冥想也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我挺反对那种所谓专门的线下冥想馆的，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当然有很多人一起去集中静修的这种静修的地方会给你很多的精神鼓励，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这种，比如说7天10天在某一个寺庙或者某一个静观中心的 Vipassana。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呢，因为这种训练是非常集中的，所以也更容易在失去这种环境的时候被打回原形。就是你从这个庙里出来了，你从10天 Vipassana 里面出来了之后，你的生活可能会经历一个落差，你可能很难适应这种落差。所以我觉得即使你要去这种7天10天的 Vipassana 这种地方，也要建立每天冥想的习惯，不然的话你去这种地方的意义是很小的。那第三个，除了时间地点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态度。 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聊到过一些。第一点就是 just do it， 别想那么多，先做。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不要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说我现在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啊，这个环境合不合适啊，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啊，然后冥想到底有没有用啊，然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然后把自己问到头都炸裂了还没有开始。你就告诉自己说，很简单，做就对了。冥想是一种大脑健身，动起来比什么都要重要，对吧？你不可能坐在那儿读一堆健身的书，看健身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分析了半天，研究了半天解剖学，你还没有去过健身房，那这不就是纸上谈兵吗？然后呢，第二个态度就是 be open-minded。 什么叫 be open-minded 呢？就是保持一个开放性的心态，不是说一定要像宗教一样无脑的去做，去冥想。我不是批评宗教哈，我只是说有些人他，一旦他的冥想是来源于他先信奉某一个宗教，所以他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而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也许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哎，冥想好像也没有那么适合我，或者是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最适合我的，可能瑜伽、中医、艺术创作之类的，更适合去达到我现在想通过冥想达到的某种目的，那也可以啊。那很多人都是在画画、运动，甚至做饭中找到了这种心灵的 flow， 并不一定是冥想。当然我个人还是挺推荐，不管你是什么运动、什么方式去达到这种禅定专注，还是会搭配我还是建议搭配冥想嘛，因为专门针对我们的心念和大脑的训练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觉得 open minded 就是不要强迫自己说我一定要这个，或者我一定要这种方式，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不同的方式。对，所以比如说，我也见过有的人他在拳击，因为拳击是很需要专注的，他在拳击的过程中他也找到那种冥想的感觉。比如说那个巩俐他喜欢画那个一笔画嘛，就是一笔不停，就是不断的把一个东西画出来啊，这也是一种深度的禅定啊，我觉得这个跟打坐也差不多。对，所以 be open minded。 那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记住You train people how to treat you， 别人怎么对待你，能否适应你的冥想习惯，是你训练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条经验是一个瑜伽老师教我的。他说他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在冥想之前他不会看手机，不会吃东西，也不会跟别人说一句话，包括自己的伴侣，包括自己的小孩。也就是说他早上起来可能就是上个厕所，然后就开始打坐了，在此之前他不会有任何的行为或者语言。那一开始呢，你的家人尤其是小孩子可能很不习惯，他可能吵着要妈妈陪他玩，对吧？尤其是小孩还比较小的时候。但是后来大家都熟悉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尊重他的这种方式了。所以 you train people how to treat you， 不要觉得说我的家人或者这个环境不允许，其实你这样做了，大家自然的会去尊重你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行为方式。我们常常在选择时间、地点、冥想方法的时候在意别人的方法，但其实如果你保持坦诚和自信，你不仅可以得到周围的人的理解，甚至可以给他们带来非常多积极的影响。因为冥想是对身心健康的一种积极的追求，是一种正能量。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也进入冥想，他们只要看到你在追求这种身心健康，只要看到你这种正能量，他们也会受到感染。所以在20乘12 Club 里面，我也有朋友，就是我接受他们的反馈说，他们有的时候因为太忙了，所以会在自己的工位上冥想。然后结果他们的一些同事也受到了感染，就自己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好奇，而且对他们也十分的尊重，也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而不会觉得说，你在干嘛呀，就大白天的闭着眼睛。当然它中间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时间，但是不要畏惧它，这是很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对吗？好啊，那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关于冥想的一些 培养冥想习惯的技巧，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在你的冥想的练习中是非常实用的。如果说你也有你自己 develop 出来的一些技巧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当然在这些技巧之外，我今天没有强调的就是冥想日志的这个习惯。这也是对于冥想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不仅会有助于你保持冥想，坚持冥想，也会让你对于自省这件事情是事半功倍的。所以也欢迎你使用口袋冥想小程序去记录你的冥想日志，以及加入20乘12 Club 和我们一起来在小范围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分享自己的日志。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